不想跟爸妈说，
那怎么办？我喜欢上女生，也不想跟兄弟姐妹或朋友说。
嘿，我跟你讲，那个小史蒂芬他真的是很讨厌，一天到晚挑拨离间，到底是什么情况？我真的很想找人打他，不想跟他说说。
哎，车子又被放弃了，又没钱吃饭，每天都
吃烂饭嘞。
哎，不用烦了，青少年特区帮你说，
想谈什么，
想说什么，
你想听什么话题，
青少年特区真的通通可以说说谈谈。
青少年特区，
王哥、
范姐
共同
主持。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想跟大家说早安午安晚安，因为不论您何时在何地收听我们的节目，都希望您安全快乐。非常高兴您再次收听青少年特区，我是范姐。
我是王哥。
我们今天在现场哦，非常的高兴呢，除了我之外，就是范姐还有王哥呢，我们还来了一位小朋友，不晓得这样称呼你，你觉得满不满意？
啊，还不错。
对，可以听得出来哦，声音就比我们要年轻许多。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的名字是余昌宪，余是爱国诗人余光中余，那大家可以叫我小余就好，我现在在辅仁大学三年级
啊、节目之前你告诉我们说你现在在念一个非常令人敬佩而且听起来会令人肃然起敬的一个科系，介绍一下吧。
哦，没有那么伟大。我念的叫生命科学系，那它本来就是生物系啊，然后现在因为我觉得是为了跟上时代的潮流，然后就改名叫生命科学，然后很奇怪，联考分数马上提高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什么？
哦，
是侥幸吗？还是说这个因为名称改了，
算是赚到了？
赚到了。是啊，我想我们这节目叫青少年特区啊，所以刚刚大家听我们的片头，觉得非常的，我不晓得你们感觉怎么样了啊？虽然我觉得蛮活泼的，而且把我们的这个节目的目的讲出来了。王哥，你的看法是什么呢？
我们就希望在这个节目里头是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可以讲他们心里头的话。然后呢，我们可能用大家分享的方式去看看我们怎么样去可以更关心我们的孩子们和我们的年轻人，
对，
也看到年轻孩子其实他有很多很好的发展的，如果我们是陪着他们就够了，就是一个。那我还想再多介绍一下昌宪啊，
你们两个比较了解。
是，那昌宪是他现在是大三的孩子啊，那我大概从大一开始认识他，那他现在是我们在万里有一个达育活动中心，他是我们的服务员，他从第一年是学员，然后开始就服务，所以他服务了大概三个暑假在达育这边，然后今年他是我们的营管，营管就是服务员们的头头啊，那整个暑假是在那做得很辛苦，我很难看到一个现在的年轻人做的这么样的卖命的工作啊，把营地管理的非常好，他做到流鼻血，然后经常是流鼻血，而且是连续好几天，然后牙齿痛，但是他还是把他的工作做好。
我觉得这只是身体不好而已。
我很高兴看到这样的年轻人，让我们觉得是然后带着高中生、国中生，整个暑假他大概看过1000个孩子啊，陪着他们。所以我觉得蛮高兴，就我们有现在的年轻人，他读书，他也玩，然后他也愿意服务照顾国中生、高中生，那感觉是很棒的。
我倒想请问这个昌宪哈，刚王哥在想要多介绍你的时候，他说用孩子这两个字，那我不晓得后来他又说你是一个很好的年轻人，让他觉得好难得啊，好感动，几乎已经是稀有动物了啊，用年轻人来形容你，所以我不晓得就是说今天对你这样的年纪还有人叫你孩子啊，你的反应是什么？因为我知道很多的年轻人啊，其实我们青年人年轻人如果要界定他，可能法律上来讲可能是12岁到18岁吧，我也不是那么的清楚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呢，你觉得怎么样被称为孩子？还不错吧？感觉
我觉得啊，反正现在大人看小孩子永远都是说是孩子啊，没有一个大人说啊，这个小孩子哦，你已经长大，你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年轻人，大家都觉得小孩子就是小孩子嘛，永远都是小孩子，所以 这还是造成今天大人跟小孩子没办法沟通的最主要那个源头吧。
你也是很深深的有这样的体会是吧？
对啊，我觉得像如果像有一些话我也是没办法跟我爸妈讲，因为我觉得就是觉得那个已经讲了他们也听不懂，然后也不会想要开口吧，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
所以你看看我们节目叫青少年特区啊，我们觉得说好像只有青少年就国中啊高中的时候才会觉得跟父母没有办法沟通，想不到于昌县啊已经进入，你刚刚说已经快进入中年了对不对？这个年纪还是一样那么的困难。
对，一直觉得自己老了。
哎，老了应该更成熟啊，应该更好跟父母沟通啊，会不会呢？
也不至于吧，我觉得应该觉得自己那种身心已经老了。现在像我现在我记得昨天考完期末考的时候啊，然后我就看到哎楼下有一群大一的学弟妹居然在打棒球还有打羽毛球，我吓到了，我从来不会想要去做这些事情。我说哇，这群太年轻了，太热血了，居然已经开始在运动了。然后我是那种背着书包往回家的路上走，我根本完全不会去想碰这个。
觉得一个人踽踽独行哦，垂垂老矣是不是？
没错。
可是刚刚王哥，我也很想问王哥啊，像你刚刚在形容于昌县的时候，你是那样子的得意安慰啊，所以是不是在你心里你就觉得说，哎，年轻人啊，或是孩子就应该这样子，堂堂正正、健健康康啊，舍身取义是吧？即使流鼻血还继续工作，那如果？事实上在我们生活中很多的孩子他可能不是这样子，那怎么办呢？
我先讲昌县这个部分啊，他的那个态度那个样子啊，虽然昌县他刚才讲他跟他父母亲沟通可能还是有他觉得是有一点距离的啊，或者因为沟通的效果没有看见，所以会不太愿意沟通啊，虽然是这个样子啊，但是从昌县他在打一这个活动中心，他服的这三年里头，我看到是他一个孩子，他是愿意去玩的，然后他在玩乐的过程，他愿意去服务的，然后就算很累，他的身体体力上的累，他都愿意去做的，这个让我觉得是很难得，在现在的年轻人里头，所以可能不知道，那我觉得可能这还是跟家庭的教育有关啊，这一定是他一定是具备了他父母亲的优点在他身上，所以他的态度是这样子做事的啊。所以有这么年轻的孩子，大概20岁，可是他愿意做这样的服务态，我觉得是很安慰。我不太容易看到一个大学生他愿意这么样的卖命，所以卖命就是他根本是几乎是义务性的帮忙，然后那个帮忙其实是很重的责任啊。每个营地大100个孩子啊，这是一个。那至于你讲到说对现在的那个小孩子们啊，要怎么说呢？我觉得小孩子们他就是他渴望的是有人陪，有人说话，他觉得被了解那个很重要啊。如果他没有觉得到被了解，他就会像昌县讲，我就懒得说了啊。那这是一个，其实我觉得双方都应该是有一点责任啊。也许是要怎么说呢？其实大人如果愿意多陪，就会不一样啊。那即便大人陪的不够或者沟通不够，我觉得大人从小对这个小孩子的那个身教已经进去了啊，他就是那个父母亲的样子，我觉得是很自然的。
所以我觉得无形之中啊，今天的节目就已经非常的明显，我们要谈什么，就是要谈沟通哈。但是而且很明显的是，我们对于沟通的定义了解或是希望他的方式，我觉得我们三人好像都不太相同啊。这个王哥呢就是啊，你就像不像就传统的父母亲的样子？
没错，
听他谈话会不会看到你的爸爸坐在你面前？
没错，
是不是严重？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所以呢，在家里头，可是父亲大概不会这样跟你说话吧？
哦，我父亲哦，我父亲大概不会吧？我父亲通常只有两个字，跟就是去跟什么念书，大概只有两个字。
真的吗？
对啊，对啊，因为。很奇怪，
然后起来就问你吃饭了没？
对对对，现在很奇怪，很多爸妈都这样，通常爸爸都是只有讲那种字都是单字的，很少会是一串的东西。然后妈妈呢，则是另外一个角色，就一直念一直念，永远都有一大串的东西出来。
那会不会就是因为爸爸不讲，妈妈只好多讲一点？
可能是因为妈妈就是因为常常讲，所以越来越喜欢讲吧。
你的想法是这样子，那你觉得就父亲跟母亲来讲，一个比较会叨念啊，另外一个什么都不讲，那你觉得在沟通程度上来讲， 哪种方式效果比较好，还是你觉得其实都没效果？
我觉得哦，我觉得像我爸那样，应该我觉得应该算是比较豁达的人吧，因为他比较会觉得算了，孩子都已经长大了，他想要怎样就怎样吧，然后比较会想说现在的年轻人就是这个样子，他比较会想说，你这个样子也没有什么不对。然后像我妈来说啊，她就比较想要，就是想要导正你，她想要把你从歪的把你弯成正的，所以她就觉得她一定要一直念到你终于好像有一点想往正的那种方向走，她才会停止吧。我觉得这，
可是你觉得她的想把你导正，由歪导正到所谓的正啊，你觉得你是歪的吗？你一直都是歪的吗？
哦，我觉得也，他们来对他们来说这应该是歪的啊，对我来说我永远都是往前跑啊，应该是这样讲吧。
这中间好像有好多可以讨论的啊，所谓的歪到底是什么？你觉得像往前跑，你妈觉得你走到歪路上头去了啊？那你的父亲呢？你是用豁达来形容他，可是你又觉得好像跟他之间是像不太有什么东西可以谈的，是不是这样子？哎，我倒是想问问这个王哥啊，你成长的过程中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的经验呢？你今天是以一个比较成年的身份啊来看，哇，这好学生真好啊，那个让这么放心，又可以省很多的事，还可以帮那么多的忙。可是好像年轻的时候大家都会，
所以我想年轻的时候，像年轻时候我跟我的妈妈也是处得不好。
妈妈，你本来是跟妈妈比较不好。
对，我跟妈妈不好，妈妈她就会是指责的那个角色啊，在我的家庭里头。那我爸爸的角色就会是比较是他也当然也会说，但他说的很少啊，有点像伤害。可是他会是肯定我的那个部分啊。那妈妈不是，妈妈会是指责我的部分，会扮演的就是他看到的都是我不好的部分啊。那我想稍微愿意提，就是说其实父母亲会把他的期望啊投射在孩子身上，所以当昌信刚才讲说我只是往前跑，但是我妈可能觉得我是歪的，要把我导正啊。那部分原因就是可能我的往前跑的这个过程里头不是父母亲所期望的，那同样的父母亲所期望他就会讲了，他对这孩子期望讲，所以可能爸爸就会说读书读书啊。那这个期望其实是父母亲把他投射到孩子身上去了。那孩子们其实哈，如果我相信我那个时候就是你越叫我怎么样我越不怎么样，所以有一种就是有一点要抗拒那个，所以如果是妈妈告诉我读书我就会很不高兴啊，那或者故意不读书啊，或者妈妈如果叫我早一点睡，我就故意晚一点睡；妈妈如果叫我赶快洗澡，就晚一点洗澡。他是有一在其实，在国高中那个阶段是有一点是他可是他的反叛是看人啊。如果妈妈一直扮演是就是可能就是一直控制我的角色的时候，我就会反抗。反过来，如果那个爸爸妈妈扮演角色，如果是他不是控制我的，他是好像试着要了解我的时候，哎，我就会觉得我跟他的关系是很重要的，我就会比较是跟他是，我愿意谈跟他谈，所以有蛮重要。我的感觉是，当我愿意谈的时候，我爸爸是愿意听的，那个很重要。如果当我愿意谈，他们是不愿意听的，我就去找我的朋友了，我的同学了，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我觉得是啊，如果我们现在看，其实父母亲在跟孩子谈话的过程里头，父母亲很多父母亲他不是在沟通，他只是把父母亲的期望要求孩子去做到，所以孩子会有一个变相的以为哦，我是为你读书，那个是很不好的发展，那个在人就是父母跟孩子关系会反而会很不好的。如果父母亲一直这样做，一直提醒，一直用这个角色来扮演，孩子会觉得那个父母亲是掌控他要他读书的一个角色，反而看不到父母的那个角色，看不到陪伴啊、照顾啊、呵护，或者知道我难过啊，这个部分如果没有呈现是很可惜的。孩子会觉得爸爸就是那个样，妈妈就是那个样，那孩子会把爸妈定型啊，所以孩子会变得跟他爸妈妈一样，孩子讲的话也是一种期望，他希望他爸爸变成怎么样，他希望他妈变成怎么样，那部分就会就没有办法有很好的沟通。
我想起来，我以前也是老是觉得那我妈叫我念书，我就不想念。然后可是我觉得这可能我不知道现在我现在渐渐长大啊，我现在反而会有另外一个感觉啊，因为我记得我 那个很明显的记得啊，那个前天呢、啊，我昨天要考试嘛，我前天啊，忽然有一种感觉，我要为了我爸妈念书，嗯，反而会有另外一种感觉。虽然以前都是那我妈妈一直叫你念，一直叫你念，一直叫你念，你会觉得为了爸妈念书其实没道理啊，嗯、那我干脆不要念算了。可是到后来你就觉得，其实为妈妈念书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吧。
小姐，你能不能再问一下你自己啊？嗯，你说你有个感觉好像是为了爸妈念书、啊。嗯，那这个感觉出来以后，你觉得是帮助你念书呢，还是是不是它变成是一个动力帮助你念书吗？这个感觉？
对，我觉得是一个动力，
是一个动力帮助你念。
对啊，以前的刀捞变成唠叨，变现在的动力，这种感觉好奇妙。
OK，
我现在后来
还是你长大了。
那我要再追究一下哈、啊，如果这样。那你觉得你读书现在哈、啊，你读书你觉得你是因为了爸爸妈妈，还是为了你自己？
我现在还是为我爸妈。
你现在还是为你爸妈？
其实我不喜欢念书啊，我一直不敢讲。嗯。可是我真的不喜欢念书啊，可是我爸妈一直觉得我是快念书的料啊，那没办法，那我就是念书啊。
这个很有意思啊，因为我们刚刚讲的是沟通，其实是亲子之间的沟通哈、啊，常常会有很多的状况，就是每一个人听到对方说，还有自己跟对对方的回应之间有好大的落差啊、哦！就像昌姐，你刚刚讲了一个，我觉得听起来是个很严肃的问题，可能下这个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呢，单独跟王哥谈了两个小时，他都谈不完。你不想念书，可是父母亲觉得你是一块念书的料，然后你现在一个体会是你竟然会愿意说为你的父母亲来念书，嗯，这个中间的你在哪里啊？好像很值得讨论。不过我们今天谈的就是这种亲子间沟通哈，从这样子的谈话里头，我们可以明显的了解，的确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嗯，啊、那么刚刚王哥也提到说，你觉得这个青少年啊，都喜欢人家陪啊，希望人家听他说话，还有希望被了解。但是在亲子之间的沟通里头，这三个元素通常都好像不存在啊。不晓得你们的经验是什么？
我觉得，如果陪这个。那个小孩子喜欢爸爸妈妈陪啊，就是小学的时候是很明显的啊，可到了国中就很奇怪了，他们就非常不愿意跟爸妈同时出门或者去哪里啊。还有一个很大的，
在旁边一直点头哈，很认同是。
他有很大的改变啊。那如果我们，可是我们不应该这样去说，我的孩子到了国中了，所以他就是不愿意跟我出门了啊，好像是理所当然，不绝对没有事情是理所当然的，一定是父母亲他的角色扮演的那个过程，或父母亲的态度，或者父母亲不尝试了解国中的孩子，变了，他不是小学了，他不是小 baby 的时候那么可爱了。我记得我妈就常说，她常对我说，你看小的时候多可爱，所以就想抱着你啊。可是你越长越大，越大越不可爱。这是我国小六年级和国中一年级常常听到的话。那我觉得。父母亲那个陪，你陪的时候，父母亲你是在陪这个孩子，是问孩子的问题，还是你陪的时候是在告诉他你要读书，是你的你要他澄清你的意思，还是你要知道孩子的想法是什么，那个陪的那个品质会影响到将来孩子愿不愿意跟你在一起。
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应该叫青少年特区父母专辑啊，因为现在好多的内容其实好像是讲给爸爸妈妈听的啊、哦。对啊，你说像王哥，他走到今天，他这么深的体会，当初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母亲对你的期待，我想会啦，每个爸爸妈妈的，我想现在已经21世纪了啊、哦。你跟我们年龄也差蛮多的，可是好像走的路大家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啊、哦。
哎，对，
嗯。像你们同学之间会彼此谈这个问题吗？你们有没有觉得说到底是为什么好像爸爸妈妈都不是真正的了解我，有没有这样的困扰呢、
一定怎么讲呢，因为我觉得父母现在这个年代好像扮演的角色就是有一个家的感觉吧，已经不是一个什么重要的什么啊，有什么心事啊，哎，可以找父母聊啊，然后有什么事，现在父母的角色好像已经变成就是让我一个有归属感的感觉吧，所以说我讲一下我那种历经的过程，好像我以前国中的时候啊，不是像我现在一样话这么多、啊、我以前国中的时候啊，其实是一个很内向，你可能现在很难想象吧，非常内向，就不讲话，然后每天念书的那种叫书呆子跟书虫，这种称号我都有过，然后后来啊到高中的时候啊，到高中念 我念的是那个成功高中，嗯，然后哎，应该蛮恶名昭彰的吧，也还好啦，
不会啊，
就爱玩啦，爱玩。然后后来到高中认识一群人啦，嗯，然后整个个性就开始，应该算是我人生的转捩点吧，整个个性开始改变啦，嗯，就变成那种爱玩又多话，然后又很吵，
截然两极不同的差别，
对对对对，哦，然后我妈看到我这样子，就她说了一句话，哦，我真的后悔让你上那个高中。对，她每次都一直拿这件事情来讲，哇，哦，早知道就不要让你上高中，你现在就可以照我以前那种想法走。嗯，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讲，我一直觉得，就是我上那个高中，我觉得我的人生才开始有我的感觉吧。嗯，
嗯，这个很重要，因为我觉得刚刚与昌宪讲到一个，就是说妈妈会说早知道，嗯，就让你怎么样，嗯，你就会照我的想法走啊，嗯。可是于昌宪是因为到了高中有不同的生活环境，他才好像于昌宪才看到了啊，才看到自己了，嗯，对不对？
没错，
这边我倒愿意讲一下是，其实你看，像父母亲常常会说，对不起，我还是要讲一下父母亲。那父母亲常会是，比如说父母亲说，哎，早知道就不要让你读那个高中。所以父母亲的角度一直以来往往是投射。嗯，也许父母亲不知道，可能父母亲书读得很好，他希望他孩子更要读得好，或者可能父母亲书读得不好，他希望他的孩子书读得非常好。那这样的一个概念，其实我觉得不要说昌宪的父母亲啊，可能现在在读小学六年级的孩子，他的父母亲都是这样的期望投射在孩子身上，所以那个孩子小的时候没有办法反抗，他自然就读书，乖乖的读书。如果国中还不能反抗，他还是乖乖的读书。那当昌宪进到成功高中以后，他看到他认识不同的朋友，他看到原来可以这样说好笑的话，这样开玩笑，原来可以大声的笑，原来可以很好玩的啊，原来生活不是只有读书是全部的时候，他发现了一句，原来可以这样过日子啊，他是很高兴的。其实为中学的这个阶段来的学生来讲，他就需要有很重要的同才的认同，他需要同学的认同，那个为他会肯定他自己的价值啊，他不会只有父母亲的认同啊，和师长的认同，那个人为他很重要。然后他会慢慢的去找寻他可以发展，因为他的兴趣开始增加。我应该走哪个路子啊？哪个方向？我将来是要当法律律师呢，还是当医生呢？还是我要当一个兽医啊？还是我要做艺术家？他慢慢看到不同的那个发展的路啊，所以同学为他其实是很重要的。你老实想，像今天40岁、50岁的人，如果你会成功，是因为你有一票很撑头，就或者讲很好的朋友，跟你是一样年纪，那个是一个。你的朋友资源越多，你的才会是成功的啊。那如果我们在中学不给孩子有这样的机会，是蛮可惜的。那我这么跟你讲，就是父母亲他那个投射啊，你看到妈妈那样讲，早知道就不要怎样，这个从心理学角度讲，这是非常不好的沟通，因为提的都是过去发生的事，然后都是已经不可能扭转的，所以他出现的是你并没有活在现在当下，你并没有接受当下。那如果一个妈妈一直是这样，那个妈妈是不快乐，而妈妈的不快乐感受最深的是孩子，孩子会知道妈妈是快乐或者不快乐。
于昌宪，你有这样的感觉吗？你现在跟你母亲的这种相处啊，或者是跟她的沟通，会有像王哥讲的这样子的严重吗？
不那么严重，
也还好啦，我觉得。我现在我跟我妈已经到了另外一个境界。对，现在
是因为你比较长大了，思想比较成熟了吗？
有可能吧。我觉得现在反正我妈念我就觉得她可能就每天都在家太无聊了，那总是要找些事情来做。如果她你不知道她念她要干什么，每天买菜。
我就是想讲这句话，很多人说啊，这个为什么一个婚姻关系来说，通常那个男就是丈夫也好，父亲好，都是很安静的。嗯，啊，那可能就是你就让他念嘛，哈。那我采取的方式就是不回应，所以一方越安静，一方就越聒噪。不知道你看你父母亲是不是这样子？那你在跟他们之间的这个互动上面来说啊，你会不会想办法去稍微有点突破呢？站在你现在已经长大的现况来看的话，
我。想办法突破，因为我现在是住在学校的宿舍啊，其实我都 就渐渐的比较少回家。
飞出去的鸽子
也算是吧，就比较少回家。那我可能一个礼拜或者有时候还两个礼拜才回家一次啊。虽然学校离家里蛮近的，
嗯，
可是比较想办法突破，应该是会啦。我现在会比较想要跟我爸妈一起出去吃饭啊，因为有两个原因呐、啊。一个当然是因为对，没错，他们可以帮我付钱，哎、欸，而且我还可以吃非常好的东西，也不像在学校一定要一直省钱很苦。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就，我觉得多陪爸妈也是一件好事吧。因为像
疑问句呢，会是一好事吧？是好事。
因为像我有同学啊，就会想家。他们如果住外面的话，他们会想家。像我都很难理喻，那我很难了解他们。怎么可能想家？那我在外面就是玩啦、啊，怎么可能会想到家？可是，我还是在想多回去陪陪爸妈吧，因为我觉得他们可能在家里蛮无聊的，对啊，如果没有我们陪伴，他们要干什么？
昌宪，我想问你啊，你现在其实是反而跟父母亲相处机会是少的，因为在空间上你是住在学校的，可是你觉得会不会因为你不住在家里，反而你跟父母亲的关系变得更好？
这个问题问得还不错，因为我不住在家里，所以我跟他们关系变好。
有这样的现象，你觉得？
好像有，好像会想的比较多，好像住外面会忽然间想的比较多吧。
这好像又是一个很值得大家可以再讨论的问题啊，就是给大家一个空间还有距离，好像双方的关系会更好啊。很可惜，我们节目时间已经要结束了啊，不过。如果你觉得听得不过瘾，你还可以上我们的网站，www 就是 www.tianzhu.org 来收听。范姐、
王哥、
昌宪，
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节目，下次再会。